现在别忙。
因着你的大爱，造就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你的脚底下，为了要听你从天上来的真理，给我们启示，给我们亮光，让我们活在这世上满有你的圣量，彰显你的大能。求主你就亲自的引导我们，只有你能够解开你话语的奥秘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，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第六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，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他们说，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不可空空的送去，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，然后你们可得痊愈，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，就是说到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因为打败了，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把神的约柜从会幕抬出来，抬到战场上，希望神的约柜能帮他们打胜仗，这是人的想法。而人遇到的困难，不是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求问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，而是用自己的办法，要勉强神来为我们按我们的意思去办，这是以色列人的错误。所以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战场上，神并不帮助以色列人打胜仗，不照以色列人的意思做，反而神让以色列人再打败仗。那么约柜怎么办呢？约柜现在在战场上啊，以色列人打败仗了，约柜他们也不能抬走了，那么约柜就落到非利士人的手里了。按我们想，我们人的想法，神一定要帮我打胜仗，如果不打胜仗，这个约柜非利士人就要掳走，掳走神，那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神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好了，这是我们人的想法。但是神不这样做，神自己会荣耀他自己，神绝对不会照我们的意思去做。所以最后非利士人就把神的约柜就抬到亚斯图，这是一个地方，非利士人的地方，然后就抬到他们有一个偶像的庙，叫大衮庙。当约柜抬到大衮庙里面去，神就审判了大衮，结果大衮两次扑倒在约柜面前，最后一次扑到面前，头也断了，手脚都断了，谁做的？这是神做的。所以非利士人就很害怕，非利士人也有祭司啊，是大衮庙的祭司，大衮庙的也有祭司，祭司都不敢再进大衮庙了。所以他们现在大衮就是他们拜的偶像受了神的审判。不但这样，所有的非利士人都长痔疮了，啊，这是神的手。除了长痔疮，他们的田野里面这个老鼠就多得不得了了，老鼠就咬他们的庄稼，这是神的审判。一个是在外面，他们的财富，他们的庄稼，这是他们要靠着生活的，神审判他们。另外在他们的身体上，神也审判他们。 那么我们在交通第五章的时候是为什么叫痔疮，就是所有皮肤上的病根据利未记都是里面的罪在外面发出来，发到皮肤上来。所以我们也读了民数记，我们读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她不是在那里嫩短摩西吗？然后她就长大麻风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里面的骄傲的罪显在外面了。所以痔疮就是里面的罪显在皮肤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腓力斯人的庄稼出问题了，每个人都长痔疮了，他们的偶像不能救他们了。为什么？偶像的头也断了，四肢都断了。那么他们靠谁了？现在没有办法，他们就要商量，那对于神的约柜要怎么办？那么今天就来到第六章了。那么神的约柜在腓力斯地有多久啊？七个月。七这个数字我们曾经交通过，就是完全的数字，就是神的手在腓力斯人的身上审判完全了，七个月就是完全了。第二节，腓力斯人将祭司和占卜的都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他们把祭司请来，请我们注意，这个祭司不是耶和华的祭司，这个是大衮庙的祭司。那请你读第五章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第五节，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斯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明槛，直到如今。好了，所以这个祭司是大衮庙的祭司啊，我们要弄清楚。那么占卜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人中间不应该有占卜的。那么我们解释占卜一定要根据圣经，不能根据我们现在传道人怎么想，那个占卜就是怎么，我就来解释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一切要根据圣经。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以西结书第21章，21节，以西结书21章21节，要读到22节，21到22。
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，在两条路上要占卜，
路口上要占卜，
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查看牺牲的肝，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，使他安设撞成锤，张口叫杀，扬声呐喊，筑垒造台，以撞城雷攻打城门。
所以占卜就是摇签啊，我们知道占卜的意思就是外邦人他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样走，就去把那个占卜的拿来找来，占卜的人就给他摇签啊，摇出什么签那就好了，你就按照这个签去做啊。占卜的意思就是摇签了。所以现在腓力斯人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于神的约柜，他们就把腓力斯人的大衮庙的祭司找来，把占卜就是求签的人找来，问他们说，我们 用合法将月桂送回原处。他们要问，我们现在只有把月桂送走，怎么送法？都怕月桂啊，怕碰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大滚也出问题了，我们都长痔疮了，老鼠又多了，那这个月桂摆在这里怎么办？那他们害怕了，那就要问一个办法了。第三节，他们说，就是大滚的祭司和占卜的就说，若要将以色列神的月桂送回去，不可空空的送去，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，然后你们可得痊愈，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。他们就说到要献这个赔罪的礼物。赔罪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赎愆祭，就是赎愆祭。那所以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五章。请我们先读第一节，先读第一节和第三节，一到三节好不好？或者读到第四节吧。
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之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。
好了，这个就是有行为了啊，这里都是指的有个行为，摸了别人的污秽你是有这个行为了，嘴里冒失发誓也是你说话你有行为了，这个行为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冒失的，但是一知道了那就有罪了。那么一知道有罪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第五节到第六节，请我们读。
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
啊，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叫赎愆祭，一个叫赎罪祭。赎罪祭就是指着我有罪了，赎愆祭就是指着那个罪的行为来讲，你有那个行为了。因此赎愆祭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那个赔罪啊，就是赔罪，在原文是一个字。于是非利士人现在有罪了，就要到神的面前去献赎愆祭，你们就是赔罪的。但是他们不懂什么叫赎愆祭，他们不懂，因为这是摩西的律法，是神说的。好，他们只知道要做赔罪的礼物，后面就说然后你们可得痊愈，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。你有了罪了，你就为你的罪向神献礼物，然后你们就会得痊愈。那么他们自己的想法后面他，我们看他还有一点，就是说假如这是神做的，痔疮是神要你们长的啊，这件事情出于神，老鼠是神给你们的审判， 那你把这个赎愆祭献了，赔罪献了以后，当然神就这些事情就解决了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那么就证明这个痔疮是神要你们长的，田里的老鼠是神要它生长起来的。好，所以他说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，就说你献了赔罪的礼物，神的手就应该离开了啊，这是他们的想法了。现在我们要请读第四节到第九节，四节读到第九节。
非利士人说，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刀杖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，用五个金翅仓，五个金老鼠，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，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，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土地田地把手放清显。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，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去了吗？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，将两只未曾覆额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使牛犊回家去，离开母牛，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。你们要看看，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，若不然，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然遇见的。
好，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个大衮庙的祭司和占卜的就告诉他们，不可空空的把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一定要献上赔罪的礼物。那么献什么赔罪的礼物呢？第四节他们就问了，然后那个他们就回答说，当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，非利士人他的首领是五个，有五个，他们每个首领所管理的城市和地也是每一个管一个，一共有五块地，五个城市。那么这个要请我们读约书亚记十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地和基述人的全地，从埃及前的西赫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，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、亚什突人、亚什基伦人、加特人、以格伦人之地，并有南边亚卫人之地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五块地，就是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。他们五个首领管了什么？第一个是加撒人，第二个亚什突人，第三个亚什基的人，第四个加特人，第五个以格伦人，就是非利士人的五块地和他们的五个首领，非利士人。因此我们又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，今天他们就说，你们要照着非利士人五个首领的数目，就要做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，这都是人的想法。 人的想法，就是要做外面的一个形象啊，来表示外面的形象来表示。第四节就是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六章的第四节，非利士人说：“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当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，用五个金痔疮，五个金老鼠，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。”那我们要看约柜去了几个地方。约柜去了几个地方，现在我们请读 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，我来读第一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边以谢抬到亚斯图，这是第一个，亚斯图是非利士人地。第六节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斯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亚斯图和亚斯图的事情都是如此。亚斯图人见这光景，就说：“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。”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他们说：“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。”好了，这是第二个层。开始他们还不知道神的约柜有这么大的能力哈，先是到亚斯图，亚斯图人都长痔疮了，加特人好像还没有长吧。好了，现在约柜要到加特去了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，运到之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。好了，第一个城是亚斯图，第二个是加特了。第十节，他们就把神的约柜运送到一个人，神的约柜到了，一个人就喊嚷起来说：“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”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：“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”原来守着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的人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。号称呼喊，声音上达于天。好了，三个城，亚斯图、加特，一个人，约柜到了这三个地方，三个地方的人都长痔疮。那么还有两个地方还没有去，这个两个地方咋没有长痔疮没有记载，老鼠有没有毁坏也没有记载，但是他们要赔罪。这里头要做五个金痔疮，看来啊那个地方也长了痔疮了。为什么要五个金痔疮嘛？要不然只做三个金痔疮，对不对？做五个金老鼠，看来那都影响了，都开始了。所以这七个月他们没有办法，赶快要把神的约柜怎么样送回去。而且有的人是惊慌而死啊，你看到没有？爬起来。好，这个是他们的办法。那么我们要看金痔疮，为什么他们想要做一个痔疮呢？这是代表他们赔罪，赔身体上的罪，因为痔疮是长在身体上，赔身体上长痔疮的罪，也就是说里面有罪，发到皮肤上来，发到外面来。 第二个老鼠就是神在他们田地上对他们的审判。为什么他们要做金？做金的，我们来看，金是代表荣耀的意思。你记得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巴比伦王做一个梦，梦见一个什么头啊，叫金头，那个像是金头。金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荣耀的意思，光耀的意思。那么这就表示说神的审判对他们是光耀的啊，是光耀的。这个是他们的做法，他们的想法。但是实际上神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要献一个赔罪的物，或者叫赎愆祭。神不会接受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，因为这个不是神要的。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要流血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。请我们读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。
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
所以神要赦免他们的罪，必须要流血。那么现在，神接受的不是五个金痔疮，也不是五个金老鼠，神接受的是他们的两只牛，把牛献成了祭物了啊。这个就请我们读这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。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，就站住了。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
好了，所以你看见这里就是说神怎么赦免他们，因为有两只母牛是非利士人的牛，然后到了以色列人的地，就在这个大磐石上把这个两个牛杀了，把车劈来做火柴啊，做柴火，就把这两个母牛献给神做燔祭。那么燔祭是完全献给神的，现在是他们有罪啊，他们应该赎罪祭，对不对？那么献燔祭够不够？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一章，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一章。第三节，或者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四节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
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
好了，所以燔祭也可以赎罪啊，也可以赎罪。
他不是要公牛吗？
啊，对，那以后你就看见不只是公牛了，好不好？只要他是没有残疾的， 啊，就可以献，以后有一个条例的在后面啊。那么这个燔祭我们知道就可以赎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燔祭不是非利士人自己去献，是以色列人献，也不是以色列人随便谁就可以献祭，而是利未人献的啊，利未人献的啊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五节，
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，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
好，那么你看是利未人啊，因为献祭的时候只有利未人才懂应该献什么祭，因此我们看见神赦免他们啊，神赦免非利士人，第一个是他们认罪了，首先是要认罪。第二个，在旧约你向神认罪，那你就要献祭了啊，献祭。那么假如一个外邦人他可不可以向神献祭啊，现在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外邦人得罪了神，可不可以向神献祭？因为非利士人是外邦人啊，不是以色列人。那么我们现在要请你读利未记的十七章，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利未记十七章八节到第九节。
你要晓谕他们说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，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献燔祭或是平安祭，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你要晓谕他们说，第八节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，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好不好？外人就是外邦人。献燔祭或是平安祭，也可以献燔祭，献平安祭。啊，这是神允许的。但是一定要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，外邦人也能够献，向神献祭。啊。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，好不好？本来这个献祭的要求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不是给外邦人的，但是外邦人如果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，他们凭着良心来认自己的罪，神也接受，神也接受。好，这个就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，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，我们要从十一节要读到十六节，十一节读到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。
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好，请我们要注意，这里特别提到律法的问题。十一节是说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就是说神不是说我就喜欢以色列人，外邦人我都全部不要，不是这样的。十二节马上就讲，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以色列人有律法，他必须要按照神，就按照律法来对待他们。等等，我们会看，今天有时间没有，我们就读到这一章的下面。白斯麦人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擅观神的月柜，神就击杀他们。但是神的月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，神没有击杀他们，只是喊他们长了痔疮，对不对？没有把他们击杀了。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了？因为神不偏待人，有律法的神就一定按照律法来对待你。非利士人没有神的律法，所以神不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。那按照什么呢？这里下面就讲了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外邦人没有律法，以色列人有摩西的律法。没有律法，他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。外邦人有什么本性呢？我下面就要讲了。十五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是非之心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良心，所以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他还有良心。良心是从哪里来的？良心是神给的，神给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。这里翻成是非之心，原文就是良心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要告诉我们，这个良心就是在人里面有个功用，这个功用就是我们能够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辨别对错。我做这件事情是是还是非？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我做这件事情是善或者是恶的？人要分辨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里面有良心，是神给的。所以如果一个，这个就是他的本性，他如果按照良心去做，神就不偏待人，神也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他。所以后面马上就讲到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的日子，照我的福音所言，那就是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啊，主耶稣降生以前，除了以色列人有律法，很多人没有听见过福音。那么这些人今后在神的面前怎么受审判，就按照他的良心啊，良心。那么我们有的人讲这个人是善人，这个人是圣人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啊，善人圣人，或者孔子孟子，这些都是善人或者圣人。那么到底他善不善，他圣不圣，那以后在神的面前的审判就根据他的良心了。良心说你不能做的，你没有做，那就对了。如果良心不允许你做的，你做了，那将来你对你的行为就要负责任。 好，因此现在看腓力斯人，他们自己的，他们没有律法，但是他们良心会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样对待神的约柜是错了，是错了。所以他们就要自己献上赔罪的礼物啊，赔罪的礼物，这是他们的良心要他们献五个痔疮，五个金痔疮，五个金老鼠。但是神真正接受的不是金痔疮金老鼠，因为那个不能流血，那只能说是一个礼物了。真正要流血的就必须有两个母牛来为他们做赎罪祭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。第七节，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，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使牛犊回家去，离开母牛。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献赔罪的金物放在匣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。腓力斯人要做一辆新车，这也是他们良心的感觉。你对神不能拿一个旧的车去迎神的约柜，要做一辆新车。但是腓力斯人不懂，因为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，神的约柜是不能坐车的，神的约柜是必须人抬呀、啊，这是他们不懂。因为他们不懂，但是神并没有因为坐这辆车而击杀他们，没有的。神仍然，因为他们没有律法嘛，神仍然接受让这辆新车是新的车来运神的约柜。我们知道在摩西神命令他做约柜的时候，这个约柜啊，里面约柜的上面有四个环，就像这个桌子，这边一个环，这边一个环，这边一个环，就是一个环。这个金环拿来做金做的环做什么呢？就是上面要穿一个杠，抬神的约柜。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5章。第十节，出埃及记25章第十节要读到15节，10节到15节。
要用皂荚木做一柜，长2轴半，宽1轴半，高1轴半，要里外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也要铸4个金环。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，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，用金包裹，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柜。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，不可抽出来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约柜，约柜上一定要有2根杠，这2个杠不能抽出来，看到没有？随时要和约柜在一起，就是说约柜要搬动的时候一定要抬，不能坐车的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约柜是代表神，因为神是在施恩座上面对摩西说话，对以色列人说话。所以对于约柜如果要来去，他不坐车的，为什么？ 因为神是要人来侍奉，不是要牛来侍奉他，啊，这个要弄清楚，要人来侍奉，不能用其他的来代替侍奉神，这个不可以的，必须人来侍奉，人来抬他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非利士人不应该用牛车，应该是抬，但是非利士人他不够资格侍奉神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祭司啊，只有祭司能够抬，或者利未人能够抬，他不能抬，他也不懂，所以神对他没有特殊的要求。因为下一章我们就要读到，以后我们就要读到乌撒扶这个约柜的事情，啊，牛车他运约柜的事情，这是绝对的错误。神为什么要击杀乌撒？那就是说，神明明有律法的规定，你就按律法去做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神不要求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神不骗的人，他不知道嘛。你知道了，你就不应该这样做了。啊，这是非常严格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侍奉神也是这样一件事情，那是非常严格的。神在圣经里怎么讲，我们就必须要怎样去做。啊，这几天星期六我们在读启示录二章到三章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是最近是说到撒地教会。那你看这个撒地教会，神最后主耶稣告诉撒地教会，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，你是怎么领受的。那也就是说，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，他是从神领受的。当时马丁路德他们当时就有一句话，圣经是教会的律法，绝对不能偏离圣经，圣经就是教会的律法，这是马丁路德，啊，他们的绝对的要遵守的。所以马丁路德最后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什么？德文。Wycliffe 又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，他比马丁路德更早。就是他们发现很多教会的做法，当时是天主教的做法，完全偏离了圣经，完全偏离圣经，就是偏离神的话。所以神的话是最重要，是最重要，我们绝对是一切按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这里有很清楚，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不能改变，今天我们也不能改变神的话。圣经里说我们人有灵魂体，那就是有灵魂体。你要说人灵魂就是一个，或者灵魂可以复用，这不是圣经的话，这是人说出来的。所以有人讲灵魂可以复用，灵魂就是一个，请问你就问他哪一段圣经是讲了灵魂可以复用，请你讲。所以这个叫做二元论，也就是归正神学。归正神学从哪谁开始呢？那是从加尔文开始。他们还要讲一个，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还要交通，就是预定论。预定论，所以他们就说将来在神审判的时候，下地狱的人和上天堂的人数目都是已经定好了，啊，数目都是定好了，所以就没有改了。嗯，神没有预定你得救，你就不会得救的，你就是悔改你都不会得救。这是这种说法叫做预定论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知道神是预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神没有预定，神是预知，所以人有自由意志选择，不是没有意，人没有意志选择，自由意志的选择。我们在说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十三章， 你记得主耶稣在撒种的时候有一个撒种比喻，不是有四种地主都去撒吗？有一种地叫做在路旁的，对不对？按照我们的常识，路旁的就不要去撒，因为路旁它怎么长嘛，那个地很不好啊，飞鸟也可以把它吃尽嘛。但是主耶稣他撒种的时候，路旁他都要去撒，为什么？他要给他一个机会啊。你不能说犹大要卖主耶稣，他不要主耶稣，主耶稣捡都不拣选他呀，也给他一个机会。那是你自己要不要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所以神愿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承认，神总是要给你机会。所以最后到神的面前，你不能说神啊，你偏待我，你预先你就定了我要下地狱，那我当然就没有办法了，这个话不能讲的。神就要给你讲，连犹大我都要撒种在他身上，还拣选了他，对不对？他还做门徒，还就也叫使徒，而且还给他管钱财，对不对？路旁主耶稣都去撒种，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讲？所以我们不能说预定，这个都是要好好去读圣经，好好读圣经。当然感谢主，就是我们一切要根据圣经。我们在这里啊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是尽我的力量，靠主的恩典，要把所有的圣经节都和从圣经找出来，这个叫以经解经，不能说我想怎么来解释就解释，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一定要这样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圣经读准啊，读准确。好，所以神的话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律法，这是一点不能改的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二章，对于有律法的以色列人就是一定要按律法审判，等等以后我们就会看见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就是审判他的良心了。
好吧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这个人真是很好的，做很多好事哈，也非常善良啊，就很人眼中是非常非常美，但是他没有信主，那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呢？将来会不会承认呢？还是
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了，我们认为有很多很多好人啊，我们所说的好人就是从行为上来看吧。他做好事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怎么知道他的内心啊？因为神是检查内心吧，我们不是检查人的内心，到底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能够看他外面做的事很好，对不对？他捐钱啊，好不好？照顾穷人啊，或者什么样啊，我们都看他很有爱心啊，这个是这种是有的，没有错的，好不好？
但他听不到福音啊，没有机会，不是不相信啊。
如果没有机会，刚刚我讲了，如果按照罗马书第二章，甚至按照良心啊，他有良心。
按照良心的话，他到底得救不得救？现在
我们如果我们要把得救这个概念摆到他身上去，因为得救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相信主耶稣。这是不相信主耶稣不能得救，所以现在对他不是得救的问题，就是审判的时候，这里讲神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，不会把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摆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嘛。
他没有听过福音，
对对对，
他不是不要福音，他没有听，他
对
没有机会听，
因为他没有机会听，所以对他的要求就不是按对我们的要求，好不好？
那么他是不是我是总
今后他得不
得
救啊？这个我们以后我们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找时间来谈这个问题。
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人是得救，清楚得救的，但是他后来他背义，他是犹太呀，
是。或者我们把这一段等等，我们拿一点时间来稍微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还把等等我们来交通啊，我们把这个第六章这里有一点，我们把它结束了，好不好？ 好，现在第九节，第六章第九节，你们要看看，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斯莫去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，不若不然便可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然遇见的。因为这个车做好了，把神的月桂摆上去了，把他们赔罪的物也摆上去了，这个牛没有人赶他，就放了让他自己走，看他往哪里去。如果他是走到以色列去，走回以色列就对了，那这个灾一定是神给我们的，因为月桂要回去嘛。如果不是，他这个牛就乱走，不到以色列去，那我们遇见这个灾，那就是偶然了，就是我们说的碰巧了，好吧，碰巧的灾了，这是他们的看法，看法。但是实际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牛，最后就直行大道，直行大道，一直到哪里？到白石门。他为什么要选两只有乳的母牛？为什么选这两只有乳的母牛？我们知道这个有乳的母牛，就是它还在喂小牛啊，还在喂小牛，小牛很需要，还要吃奶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让这两只母牛来承受这个痛苦，承受痛苦，承受小牛也来承受这个痛苦，好不好？再这是外邦人的想法，就使他承受这个痛苦，让神看我们要借着这个牛来受苦啊，我们来认我们的罪，好吧？他是这样来讲。好，那么现在最后呢，这个牛呢是直接往伯斯莫去，伯斯莫是以色列的境地，好吧？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暂时就读到这里好了，因为下面还读不完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朱妈妈刚刚问了两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交通了没有？就是刚刚，他提到这个，我们用十分钟，我们来交通吧。